此的这新的2022年，同样恭敬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每一天都是你给我们的生命，也是你给我们的机会。求恩主，你就借着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你当年借着路加记载下来的使徒行传这些的经文，这些的教导，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用我们的心来领受，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所以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无论是讲的是听的，我们都同门造就，同得恩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主日我们这个基督徒价值观的主日学，我们在思想一个主题，就是人生观。基督徒的人生观到底是怎么样？人生观其实要回应的就是说，人为何活着。有人把人生比喻成是好像是马戏表演，我们一生都在表演给人家看。有的人把人生看成是旋转的木马，总是有高有低。有的人把人生看成是一个赛跑，我们总是要跟人去争输争赢。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人生观不单单是那些。基督徒的人生观主要是要来容神，来义人。不同的人生观会决定着我们一个人如何活出他的一生，特别是如何活出当前当下的日子，如何能够使用神今天赐给我们的时间、精力、金钱各种的资源。不同的人生观也会决定我们，也会影响我们怎样来面对各种的处境，处理各种的关系。对教会来讲，同样我们也要思想，到底教会是为何存在的？不同的教会观会影响整个教会群体，在今生怎么样能够活出神给我们的生命。有的人把教会看成好像一个俱乐部，是一个运营的机构，是个慈善的服务。其实不是，教会是神选召从世界选召出来的，他的属于他的子民。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各尽其职，要一起来同心来建造。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命。教会也是一个灯台，我们去年借着启示录，我们一起都思想过，主耶稣一再强调，借着启示给使徒约翰的意象，教会是个灯台。教会在这世界要发出它的光，要在这世界要来宣言呢，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样的教会光就能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整个教会的群体，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焦点就不会单单只是定睛在我们自己的里面，而是把我们的眼光往外看，看到外面世界的需要，看到还有 那么多的人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看到有那么多的族群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这是神对教会的心意，这是神对教会的一个使命。今年国义堂要纪念我们开始崇拜20周年，所以我们今年的一个整个主题会跟宣教有关。我们的团契生命小组，我们的主题是普世的宣教。我们今年上半年的主日崇拜的信息会一起来走过使徒行传28章，我们来看看当年圣灵如何带领当年的门徒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往世界各个地方去。今天我们同样来回顾神过去在国义堂里边20年的恩典的作为，我们同样也来展望将来，也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把握今天的机会，我们一起能够来履行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今天是我们新年的开始，我们就一起借着使徒行传1章1到8节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这个主题，就继往开来，承接使命。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信心中认识经历复活的救主；第二方面，祷告中等候领受圣灵的能力；第三方面，意向中承接使命，福音传万民。首先，我们来思想信心中认识经历复活的救主。我再一次把《使徒行传》一章一到三节为大家诵读出来。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这个路加提到说他已经做了前书，前书指的就是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已经把主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都记载在那里，从主耶稣的传道、他的教导、他的医病、他的赶鬼，一直到他被钉上十字架，第三天复活，复活以后又一再跟门徒们显现，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已经记载的。所以路加接着就进入使徒行传，他就把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那边所做所为的，跟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到他升天之前的这一段的时间，把它连接在一起。在这边路加借着路加这记载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他在40天之久活活地显给使徒们看，向他们讲说神国的事。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一点，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成了。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受死，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恩典，完成了神所应许的要拯救万民的这么一个计划。可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复活之后，他一直还在继续工作，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还要继续能够借着门徒、借着他的教导能够传给世上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我盼望大家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能看出来，主耶稣基督他的工作没有停留在十字架上，也没有停留在他复活那一天在空坟墓的外面显现给其他那些门徒、给那些妇女们看。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还用了40天之久的时间，一再跟门徒们反复来显现，因为他借着显现，他活活的显给门徒看，他在复活的之后也一再能跟门徒来教导旧约圣经对他的一个应许，目的是要建立门徒们这个信心。虽然在过去的3年的时间里面，主耶稣基督在一再不断的来建立门徒的信心，但是门徒的信心仍然需要增强，因为耶稣基督要给他们一个很大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必须让门徒们能够一个有很强的一个信心，能够来认识跟经历这位复活的主。这是为什么主耶稣用了40天的时间一再一再的跟门徒来显现。他在显现之后，他亲自来教导门徒们旧约圣经，指着他所教导的所有的，无论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是诗篇上所记的所有的一切，指着耶稣所预言的、所这个教导的、指明的，都给他们讲解明白。耶稣基督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主耶稣基督不单单把旧约指着他所说的跟门徒讲解清楚，他复活之后也把将来神国的事跟门徒有很清楚的教导、 很清楚的一个交代，让门徒们在这个过程中，在这40天的经历里面，能够更深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更深的认识这位复活的主，也能够真实的经历这位复活的主。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信仰生命同样是这样，我们的信仰生命不是静止的，不是静态的，我们的生命是活的。更要紧的是，因为今天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国度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主，他也是一位永活的主，他到今天仍然活着。希伯来书在7:25那边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是长远活着，到今天他一直在为我们代祷，为我们祈求。耶稣基督到今天同样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他的工作。我们很感恩，借着使徒行传这28章的记载，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借着降临在门徒生命中的圣灵，一直在做他这个教导跟做他这个救恩传播的一个工作。使徒行传是一个圣灵的行传，神借着圣灵在门徒们的生命中的一个工作，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各个地方。门徒们所传的都是主耶稣基督当年在路加福音那边所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门徒们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这40天时间里边跟门徒们所讲说了神国的事。门徒们所传的都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丰富所拣选的使徒们的。所以一直到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最后两节那边提到保罗在罗马那个地方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看到，让我们看到整个使徒行传都是在传讲神国的道，都是在传讲主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这位生命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同样也一再都在经历这位复活的主。虽然今天我们肉眼不再看见耶稣基督，但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能够经历他，在我们的信心当中我们能够经历这位复活的主，这位永活的主。我们非常感恩，在19号我们有18位弟兄姐妹受洗见证主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恩典。3天之前我们同样有请了这些新受洗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他们生命的见证。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见证都非常的感人。那天我们有总共78位弟兄姐妹参加这见证分享会，我们都非常感恩神在他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很奇妙的一个作为，他们都真实的经历的这位复活的主。这个经历不是停在受洗见证，这个经历不是停在昨天停在今天，这个经历还会继续往前。在今天开始的这个2022年的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同样都可以来经历这位复活的主。在信心中我们更深认识这位复活的主，在信心当中我们也能够来经历这位复活的主，让他同样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他奇妙的工作，让我们都一起在每一天里面能够认识主更多，也能够认识我们自己更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当年主耶稣基督这个很特别的经历，复活之后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这么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提醒今天的我们，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更深来认识这位复活的主，能够更多来经历这位复活的主。因为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他的工作，他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他的托付。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祷告中等候领受圣灵的能力。在第四节到第八节的上，我同样为大家再诵读出来。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然后就在门徒的面前被接升天。在升天之前，耶稣基督给门徒们两个命令，一个是叫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接受圣灵的洗；第二个命令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先来思考这个第一个命令，就是主耶稣基督吩咐嘱咐这些门徒们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门徒们在五旬节所经历的，就是圣灵的一个浇灌。圣灵从天而降，浇灌在门徒们的一个生命当中，门徒们从圣灵得力，把福音传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世界各个地方。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他求父差遣圣灵，父神也应允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到说，这也是父所应许的圣灵的洗，圣灵的一个浇灌。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词，就是等候。等候为什么要等候呢？时间不是很重要很紧急吗？机会不是一众即失吗？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门徒们等候？我们可以来看看，当年假如门徒们不等候的话，他们会做一些什么事。主耶稣在吩咐他们一开始就说，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主耶稣叫门徒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呢？很显然，门徒们当时有心想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受害，耶路撒冷充满了许多的危险，逼迫就在周围，就在眼前。如果按着门徒们他们当初的心意，他们就会离开耶路撒冷。另外，我们从门徒们在一章六节问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也可以来显现当年门徒们他们的心理所想所展望的。门徒们问主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从门徒们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来，当年的那些门徒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心里所想的就是复兴以色列国，就是以色列民怎么样摆脱罗马人的统治。他们心里所想的很想知道神复兴、神做事情的时间是怎么样。这是当年门徒们心中所想的，心中所要的。一个是他们想凭自己的心思、自己的计划要离开耶路撒冷，第二，他们的眼目焦点就是看着他们自己眼前的以色列国。第三，他们很想知道日期，知道的目的是很想自己掌控做事情的节奏跟结果。因这个缘故，主耶稣基督吩咐他们要等候，要等候，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叫他们眼目要转离单单以色列这国，叫他们 不要去追求想要知道父神凭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这不是他们所要追求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进入了2022年，也许你心中已经有很多的计划，有很多的安排，特别是可能我们都盼望着疫情赶快过去，盼望着2022年里面疫情能够结束，我们可以出走，可以出行出游，我们可以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想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有计划，我们可以有安排，但首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等候，我们等候在圣灵的里面，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神在这2022年里面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借着新的这一年2022年要我们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当年门徒们遵守主耶稣基督的吩咐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但是门徒们当年的等候不是消极的等候，不是在那边空坐闲等的等候，门徒们的等候是在祷告中的等候，是同心合一地恒切祷告的一个等候。他们甚至祷告聚会可以多到120个门徒一起参加。弟兄姐妹们，这同样是神今天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的等候不是消极的等候，我们的等候是在祷告中等候圣灵给我们的引导，等候从圣灵那边的得力。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当年的那些门徒们没有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留在耶路撒冷里面祷告等候，就不会有后面使徒行传后面的27章所记载的圣灵的工作。因为当年就是在祷告中，门徒们一起来回顾回想耶稣基督在过去三年里面给他们的教导，回顾耶稣基督给他们的一个训练，在祷告中他们一起更深的来认识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意义，认识明白复活的意义。在祷告中他们补选了马提亚与11个其他的使徒一起同列来服侍神，在祷告中他们建立彼此的生命连结。所以等到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是所有的门徒一起出去，一起来同心的服侍。如果没有这祷告的预备，在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没办法来见证圣灵的工作，使得3000人能够听到彼得的讲道以后能够愿意来受洗，愿意归主。因为他们的心听到彼得讲道，那些人的心都被扎了，所以他们跟彼得来问，我们当做什么？神的道让他们扎心，这背后就是圣灵的工作，背后就是门徒们当年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一个结果。今天无论我们对2022年有什么样的计划安排，无论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安排还是我们教会服事的安排，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时间在祷告中等候圣灵给我们的引导，在祷告中来领受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当年耶稣基督已经应许他们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更新，能够改变。圣灵的能力也赐给我们恩赐，知道怎么样一起在教会里面更好的来服侍人，同心来建造着教会。刚才诗班的献诗 如鹰展翅，我们非常的感恩。神在圣经里面借着圣鹰都在教导我们，我们的生命应该要如鹰能够展翅上腾。刚才的诗歌里面讲到，我们耐心等候神，就必重新得力。今天我们的确很需要能够从圣灵重新得力，能够在耐心等候、仰望、祷告的当中，从神来重新得力。鹰的生命很特别，鹰的生命跟地上小鸡的生命很大的不同，就是鹰的生命是属于天空的生命。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需要如鹰一样能够领受属天的那种眼光，使得我们今天的眼目不会单单只是看着我们自己，看着我们的家庭，甚至也不是只是单单看着我们麦金教会，看着我们国义堂。当年耶稣基督一再在引导门徒们要把眼光从以色列引到世界各地，引到万族万民。求主今天同样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狭小的自己，从我们的家庭，甚至从我们的教会，能够看到外面世界的需要，看到神国的一个需要。我们祷告中的等候可以帮助我们不再执着于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的时间表，也不再执着于我们自己的这种所期望的、所显现的一个结果跟我们的时间，乃是把它交在神的手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还记不记得，一年之前，就去年的1月10号，就新年的我第一次讲道里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PPT， 就是学习操练慢，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操练慢，操练停止，操练能够安息，操练能够享受神，能够欣赏神所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周围所做的一切，能够感受主耶稣基督的引导，更能够享受跟主耶稣基督同在的美好。因为去年初我参加了一个进修营，看到这一个对我是很好的教导，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感谢神的恩典帮助我有很好的一个操练。虽然我还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虽然有的时候我还是不容易慢下来，不容易停下来，不容易歇下来，但是已经有了一些的学习，有了一些的领受。我很鼓励弟兄姐妹们，今天我再次重新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 PPT， 那我们在新的这一年里面，我们有多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操练，操练在祷告中等候神，操练在祷告中我们能够经历跟领受圣灵给我们的能力。特别鼓励那些参加服事的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参与事工会的服事，无论是参与各个事工部门的服事，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参与我们的崇拜事工、我们光顾事工、我们栽培事工、外展事工、行政事工，还有我们生命团小组跟团契里面服事的弟兄姐妹们。在开始新的一年的服事之前，我们好好在神的面前有安静的时间，有祷告的时间，能够领受圣灵给我们的引导，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把眼目能够展宽一些，看到神国的整个神国的需要。特别是借着今年我们纪念回顾国义堂20周年，更求神来引导我们的生命，能够参与神国的建造，不单单是我们麦城浸信会，不单单是我们国义堂，乃是参与整个神国的一个建造。我同样也很盼望借着今天这信息分享，来鼓励弟兄姐妹们参加我们的周三的祷告会。过去的一年里面， 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经历，在不同的时间里，不同的时间段里面，我们为着不同的需要在祷告，在祷告中我们都在经历神自己的作为，在祷告中我们在经历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在祷告中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同时一起来建造我们生命的连结。在祷告中我们可以经历这位复活的主，这位永活的主。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在异象中承接使命，福音传万民。当年门徒们问主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主耶稣基督回应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给门徒的一个最后的命令，也是给门徒们的一个使命的托付，告诉他们等待圣灵降临以后，他们要得着圣灵的能力，将耶稣基督的十架救恩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经文告诉了我们神的计划，告诉了我们神在神计划当中教会的使命。今天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命也是给你给我。我们看到整个使徒行传就是门徒们在履行主耶稣基督这个使命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在过去的2000年的时间里面，历世历代的主的儿女、主的门徒们都在履行这个使命，将福音传到不同的族裔，传到不同的群体，传到不同的一个文化的当中。这个使命也是赐给我们麦城浸信会，我们教会的10年的主题就是齐心承传福音，锐意建立门徒。这个使命也是过去国义堂有20年的时间里面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参与的。今天这个使命继续落在你、落在我的身上，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这是神给我们教会这个使命，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一个使命。董家华，他是世界华福的总干事，曾经在海外校园的举目的那个网页上面有一段的分享，对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他当时他分享说，北美华人教会不缺新的策略和方法，却缺乏对教会这身份的深刻理解。教会的长职一不留神就把自己当成教会的老板，考虑着如何延续和发展教会这个组织。牧者一不留神就把自己看作是公司的经理，想着如何拿出业绩。资深会友一不留神就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族俱乐部，不再关注教会外面需要福音的人，只在意自己的亲朋好友是否留在这个俱乐部的里面。普通会众一不留神就把自己当作戏院中的观众，只想被吸引、喂养和娱乐，对上帝的使命漠不关心。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这段话对你心有没有触动。许多时候我们一不留神，我们就忘了神给我们的托付，神给我们的使命。如何能够避免进入这种不留神的一个状况下面呢？就是我们每天来经历这位复活的主，就是我们每天都能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等候在祷告中领受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圣灵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 圣灵引导使用我们生命的能力。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借着这个经文来再次来谨记神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领受主耶稣基督当年在这个使命中给我们的意象。福音是要传到地极，福音是要传给万民。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面，神在国义堂里面做了许多许多很非常奇妙的工作。我们今年借着这个感恩的庆贺，我们要来回顾神的作为，回顾神的恩典。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借着回顾，我们要展望将来，我们要把握今天，把握今天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一起更好的同心，借着麦城基金会，借着国义堂，我们更好的把主耶稣基督这个救恩传给外边的人。外边还有那么多那么多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就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就在我们的周围，就在我们的这个手机的联络的群里面，有那么多人还不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领受这个救恩。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这是神借着这个20周年的感恩回顾要引导我们所走的路。3天之前我看到这张照片，真的非常的感恩。这是20年之前国义堂刚刚崇拜开始的时候当初拍的一个照片，照片里面的好几位弟兄姐妹到现在还一直在国义堂里面在服侍。当然有些弟兄姐妹目前不在国义堂，但仍然在神的国度里面，在不同的地方再次来，仍然继续在服侍，继续在履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弟兄姐妹们，在这张照片跟今天之间，在国义堂里面同样存留了许多许多很宝贵的照片。我们在感恩回顾的庆贺的时候，大家会看到很多很珍贵的很宝贵的照片。我不知道你的身影有没有在一些照片里面，或许你的身影没有留在我们人眼能看到的照片里面，但是假如你是为着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无论大无论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所做的，在国义堂里面所做的，都存留在天国里面的照片。你不单单在国义堂做，在其他地方所做的一切，在神的国度里面所做的一切，都留在主耶稣基督的相片集里面。也不单单直到今天，从今天到明天，我们都是，只要我们为耶稣基督所付出的、所做的一切，我们都留在神的祭奠里面，也都在神的祝福里面。因为神借着我们在大使命中当中的参与，不单单祝福你跟我的生命，神也借着我们的生命要来祝福，要来赐福更多更多的人。我求神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个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使徒行传1章1到8节这段 的一个记载，这段的教导，帮助我们珍惜今天的机会，珍惜今天给我们神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一切的资源，让我们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同心来服侍。在马上来的这个星期六的下午，有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大会，我很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参加。我今天下午会把这个信息会发在我们国义堂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领受他给我们的使命。这个使命当然是为着我们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为着我们周围的我们的华人的同胞，这个使命也是为着整个神的整个国度，是跨文化的、跨地界的、跨世纪的一个使命，帮助我们在这个旅行的使命当中，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种生命，那种活泼的生命， 那种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培育赐福其他人的这种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更多人的一个祝福。那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求神引导帮助我们。荣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感谢你在第三天复活之后用40天之久向当年的门徒们来显现，活活的向他们显现，让他们认识经历你是复活的主，是为永活的主。也求主你，也感谢主你给当年的门徒嘱咐他们等候圣灵的降临，得着圣灵的能力，并赐给他们使命，将福音传到地极。我们就求恩主你自己同样来引导你自己的儿女们，就是今天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同样能够明白，能够认识，能够经历你这位复活的主，也愿意能够在祷告等候当中领受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好好的来履行你给我们的使命，将你的福音，将你十架的救恩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不单单传给我们所认识的亲友，也传给我们社区其他我们不认识的人，包括其他族裔的人，也传给世界上各地需要福音的人。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你的福音，求你帮助我们展宽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眼光，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体会你的心意，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你的呼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